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1月20号到1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巴西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4年10月27日，巴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圣保罗范美佩迪兹行政酒店圆满举行。来自巴西各地的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14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讲真相项目中遵循真善忍的法理，不断提高心性救度众生的修炼历程。
法轮功学员时代广场大练功，游客赞真善忍。11月23号周六，部分纽约和新泽西法轮功学员来到有著名世界十字路口之称的时代广场，举行了集体大练功活动，向世人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在11月美国感恩节之际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之情。各地游客赞叹法轮功的修炼原则真善忍。
中共间谍参与迫害法轮功被判刑，媒体聚焦。2024年11月19日，美国司法部和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宣判中共间谍陈军和林峰入狱的刑期后，十几家英文媒体报道了中共间谍参与迫害法轮功、干扰神韵艺术团的行径。福克斯新闻41台11月19日报道说，中国公民陈军在美国攻击骚扰法轮功被判刑20个月。文章说，陈军因充当中国政府的未注册代理人并贿赂国税局职员而被定罪。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陈军和另一名同样住在洛杉矶的中国公民林峰参与了中国政府在美国镇压和骚扰法轮功学员的行动。2023年，陈军和林峰试图让美国国税局取消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向一名自称是国税局职员的卧底警察支付了$5000的现金贿赂。除了20个月的监禁外，陈军还被判处3年的监外看管，并被罚款$50000。林峰于9月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
案的 CCP 车队走遍全美50个州，传播真相，跨越千山万水，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西二文明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打倒中共恶魔案的 CCP 环美车队11月17日完成了在美国第50个州夏威夷州的车游，至此他们圆满地全部完成了走遍美国50个州进行打倒中共恶魔车游的壮举。案的 CCP 环美车游的第六季夏威夷之旅11月15日至17日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夏威夷州展开，一共有20台车，与30个案的 CCP 义工先从纽约出发，坐飞机抵达夏威夷檀香山，而案的 CCP 的展板则事先已运抵了夏威夷。义工们到达后，在当地租车，车顶上安装标语展板，请联署案的 CCP 倡议书：中共不等于中国，拒绝共产主义，中共摧毁人性等展板，非常醒目。
美政要声援 ,4.4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大潮。11月22号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九评共产党20周年研讨会，声援近 4.4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发来视频和贺信，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数位现任或前任联邦政府官员也到场支持。美国国会议员拉尔夫·诺曼为研讨会发来视频， 他说，20年前，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品共产党》，这是一部非凡的作品，凸显了中共的毁灭性。中共迫害了数百万法轮功学员。据我所知，法轮功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修炼形式。他说，令人鼓舞的是，现在约有 4.4 亿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纪元时报，尤其是九品共产党。
三退一工潘淑珍劝退160,000，省长也退党。作者刘青。九品共产党已经发表了20年，在这20年中，全球大量的三退一工克服重重险阻，传九评，劝三退，退党团队。这些一工都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全球退党中心推出三退一工系列报道，今天的主角是潘淑珍。潘淑珍是1990年移居瑞士的一位三退一工，曾与同为三退一工的先生一起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任职。英年幼时全家遭中共打压迫害，他一直对共产党存有戒心。九评发表后，该书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揭露让潘淑珍深表认同。潘淑珍认为，中国人被中共欺骗得太惨了，继续跟着中共只会给中共陪葬。所以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传九评、讲真相、劝三退的工作中。根据潘淑珍的粗略统计，从2005年到2020年疫情前，他劝退的总人数不少于16万人。第一部分，家人遭中共迫害，中共做法难认同。潘淑珍出生在一个世代修道的家庭，无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是其他亲友，都修炼同一种道家功法，世代相传。在父母的悉心教导下，潘淑珍自小也是这一法门的虔诚修行者，遵循为他人着想、做好人、不怕吃亏的理念生活。然而这样与人为善的家庭却是共产党的惩治对象。潘淑珍回忆道，小学时有一天他正在学校做功课，突然听到一声拍桌子的巨响，看到一盏电灯随之熄灭，而一位遭到审问的男士被推到室外的滂沱大雨中，瞬间全身湿透了。他再一看，淋雨的那人竟是自己的父亲。潘淑珍赶忙跑回家问母亲怎么回事，才得知城里来了一群中共干部，因父亲是当地的道首，就把他抓走了。过后淋成落汤鸡的父亲回了家，尽管安慰家人说没事了，自己最终却被中共管制4年，失去了人身自由。祸不单行，倡导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党让家境相对富裕的潘淑珍家及母亲娘家再次经受考验。潘淑珍说，北京来的干部打算给他家定为富农，幸好父亲为人极好，这一决定遭到了农民街坊的反对。大家向中共干部说他父亲如何用自家的车马帮大家播种耕地，每逢农忙如何又出钱出力，让城里干部最后给他家定为了下中农。但作为地主的潘淑珍母亲家因田产房产过多受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潘淑珍的大舅家，当时他的大舅很快被赶到农村挨批斗。农民向城里干部说，这家人很善良，逮到我们正在偷粮食，不但不阻拦，反而帮忙一起搬，还嘱咐农民们没有吃的就来拿。干部们听了却气愤地说，这里农民觉悟太低了，不跟共产党一个心，反而和地主一个心。在农民的私下接济下，潘淑珍的舅舅舅妈在农村没受太多苦，但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的甚至不认自己父母，觉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被人看不起，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如何拆散家庭的，因此潘淑珍深有体会，也一直坚持不入党。 第二部分，从中科院到瑞士，远离中共斗争。潘淑珍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并在这里结识了自己的先生。他的先生在中科院的秘书班子中任职，后来胡耀邦成了中科院的一把手，他则成为胡耀邦的秘书。胡耀邦要回中共中央任职时，想把潘淑珍的先生带去，潘淑珍则劝他不要去，要他警惕中共那套斗争哲学、整人手段。他先生认同他的意见，就选择下岗创业，在中科院科学家的支持下兴办了一个光电公司，并在1987年获得外派到瑞士合资公司工作的机会，并被瑞士的老板长期聘用。就这样，潘淑珍一家人在1990年都先后来到瑞士首都伯尔尼生活。而在中国，做到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因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压力被迫辞职下台，最终被气死。继任的赵紫阳也以悲剧收场，这正是中共激烈权斗的真实写照。潘淑珍说，他年幼时家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借鉴，因此全家都觉得移居瑞士是正确的选择。第三部分，不顾使馆人员奚落，动力十足传九评。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问世后，很快便传到了潘淑珍手中。通读之后，潘淑珍认为这本书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揭露得相当透彻，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从那时起，他最想做的就是马上把九评传播给更多的人，并选择从中国大使馆做起。潘淑珍坦言，他的先生因为学历高、学识广，曾是胡耀邦的秘书，在瑞士的华人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家不仅每周都有当地博士留学生登门拜访，他们也经常是中共驻当地大使馆的座上宾，直到中共镇压他和先生都修炼的法轮功为止。1998年，潘淑珍和先生开始修炼法轮功，使馆人员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唱反调，说了很多不敬的话。他先生说，以前大使馆请他们去吃饭，潘淑珍是拄着拐杖去的，如今因修炼法轮功走路一身轻，完全不需要拐杖、椅子，也不需要吃药，这么好的功法我们练定了。潘淑珍认为，大使馆的中国人也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受害者，需要耐心给他们讲真相。于是拿到酒瓶后，潘淑珍又来到大使馆，想让更多中国人了解中共的真面目，然而得到的则是部分使馆工作人员的讽刺和挖苦，以及使馆坚持不给他和先生更新中国护照的决定，也让他们最终入了瑞士国籍。第四部分，到热门景点讲真相，从受委屈到受鼓舞。在大使馆的冷遇并未让潘淑珍气馁，九评出版的第二年，他就决定每天来回坐3个小时的火车，到瑞士最受欢迎的景点卢塞恩去讲真相，劝三退，并终于凭借自己的坚持，让十几万中国游客三退了。万事开头难，初到卢塞恩向华人游客劝退时，他人的讥笑、辱骂、推搡和排斥，曾让潘淑珍在回家的火车上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但潘淑珍意识到，不能怨这些不明真相的人，而应该理解他们。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不管别人怎样对待，都面带笑容，耐心给他们讲真相。也因他越来越有经验，成批成批的中国人都三退了，通常一天就能劝退100多人。一次，潘淑珍给一对母女讲真相，说九评写得多好啊，共产党却宣扬无神论，并且一直搞运动，杀害了我们8000万无辜的百姓，相当于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潘淑珍还给他们讲到天然形成的显示中国共产党亡的藏字石，说这是天要灭他，劝他们退出，并说爱党和爱国要分开。这对母女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商议之后都决定三退。然后女儿问妈妈，咱们平安了，咱们保住命了，可是 我爸跟我弟还在家里，他们怎么办呢？然后女儿赶快给家里打长途电话，和父亲及弟弟一说，都同意其化名三退。妈妈刚放下心来，又问女儿刚才打电话花多少钱，女儿却直接反问道，妈，你提什么钱呢？这钱能买命吗？咱花多少钱咱也买不了这命，是吧？所以你说平安了，咱多少钱能买着平安呢？钱算什么呀？咱有命还可以挣呢。母亲一听，连连赞许表示同意。在一旁的潘淑珍也非常受鼓舞，最后和这对母女紧握双手告别。像这样的例子，潘淑珍说，多得不胜枚举。第五部分，被游客怀疑偷东西，平日善行打消疑虑。一次，潘淑珍在景点发完了所有的真相资料，正要回家时，被一个50多岁的男士拦住，说，你不能走，你偷我东西了。潘淑珍说，奇怪，你看我两手空空的，我偷你什么东西了？那人则认定潘淑珍已经把赃物转移给别人了。后来另一位被潘淑珍劝退的女游客来解围，劝她不要栽赃好人，这位男士则让导游来帮她要回东西。不一会儿，一位30多岁的导游来了，问潘淑珍是不是真的偷他们团游客的东西了。潘淑珍对这位熟悉的导游说，自己是信法轮功的，按真善神做事，怎么可能去偷东西呢？见导游仍紧绷着脸不相信他的话，潘淑珍便问他，导游，你别忘了，有一次我在那个电话亭里捡了一个高级照相机，我是不是问过你？我说，这照相机你问是不是你们团队里丢的，你说没听说，你要我把这个照相机给警察。导游一听恍然大悟，脸色马上舒展开，并把那位说潘淑珍偷东西的游客带走了。第六部分，在法国劝退中共高官等一行人。潘淑珍不仅在瑞士讲真相劝退，还会参与欧洲退党协调工作。七月份去法国巴黎铁塔景点讲真相，他通常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在高峰时每天能劝退100多人，无论是老师学生、大人孩子，还是高官平民。一次他看到一个游客的举止很像中共的高官，周围还簇拥着一群人，他便上前去和那人打招呼，说看他举止不凡，问他是不是当官的，并被告知这是一位刚退休的省长。潘淑珍听后开始夸赞这位省长平易近人，并从容地提醒他，他的官不是共产党给的，而是命中本来就有的，是老天爷给的。他若这辈子敬天信神，下辈子可能会做更大的官，而不能听信共产党的无神论，让自己不做中华儿女，去追随马列主义去。那位退休省长觉得潘淑珍说的有理，便同意潘淑珍帮他起化名三退，并说，那我借你吉言了。就这样，潘淑珍三言两语就劝退了跟随这位高官的一群人。高官随行的秘书开始时犹豫不决，潘淑珍见状就说，你能做这么高大官的秘书也是自己命中带来的，别人也都要敬您几分。潘淑珍再次提议给他起个化名三退，这位秘书想想便说，听你的。潘淑珍说，他在法国和其他义工互相协调配合，让相当多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有时候是一群一群的人退，有时候是一家人一家人退，有时则是一车一车的人退。第七部分，疫情期间打电话劝退数千人。疫情的爆发打乱了潘淑珍平日的安排，他便于2020年3月起打电话劝中国民众三退，这一打就打了整整一年，周一至周五从未间断。潘淑珍说，2020年3月起他每天都会拿到30个电话号码，但打电话和面对面沟通很不同，很多人一看是陌生来电根本不接，还有人接听了也骂他，但这一切都没有让潘淑珍知难而退。潘淑珍发现好的切入点非常关键， 于是他在打电话时会以这位先生女士您好，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开头，然后说对方声音听上去很善良，是个好人，和他们拉近关系。接下来他会提到中国各种自然灾害及先进的科技，并问对方，共产党有枪有炮有原子弹，打得了地震吗？打得了洪水吗？打得了疫情吗？科学再发展也解决不了问题，打了疫苗照样不是被感染吗？我告诉你，神下来收人了，收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不道德的坏人，收的是不信神佛的人。这时候接电话的人一般就不会轻易挂电话了。潘淑珍则会继续和对方讲中国出现的怪事，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一只黑天鹅，北京潭柘寺出现的一只大狐狸，藏子时的启示等，并说这些不祥之兆都表明天要灭中共。接电话的人往往会听得津津有味，并对潘淑珍表示感谢。这时潘淑珍则会提醒对方，您先别谢，您的生命永远要保住，您看不祥之兆要有大事发生，谁倒霉？咱们中国百姓倒霉。然后潘淑珍则会建议给其起个化名退党，一般问一个退一个。就这样潘淑珍用两部手机每天拿出4个小时来回这样打电话，每天的30个号码中平均能退18个，有时一个号码能退好几个人，一年下来就好几千人。第八部分，事劝三退为使命，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多年来潘淑珍全身心投入到传酒瓶讲真相劝三退的事业上，利用一切机会劝中国人三退。他不仅在瑞士法国做三退义工，去看望新加坡的女儿时就在新加坡劝三退，疫情打电话期间周末他还参加集体活动时劝三退。潘淑珍说，有的游客了解真相或亲身挨过共产党整的，主动找他做三退，并且不用化名，用真名退出相关组织。还有不少中国游客三退后送他随身携带的零食等礼物表示感谢，这一切都让他很感动。自2008年起，潘淑珍开始统计他劝退的人数，每年都劝退10000多人。从2005年到2020年疫情前，他劝退的总人数不少于16万。如今年过八旬的潘淑珍每天还在打电话劝更多中国民众三退。我觉得传酒瓶讲真相劝三退是我的使命，潘淑珍说，我利用一切的时间，有机会我就做这个，我做梦都梦见我在劝退劝三退，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感，我就有这个决心，一直到共产党被灭亡，这是我的使命。
三退义工的故事，在澳洲、法国劝退17万，逾千游客感激落泪。作者李佳莹。酒瓶共产党自2004年11月发表以来，引发全球三退大潮。在这20年中，大量的三退义工在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克服重重险阻，传酒瓶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这些义工都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全球退党中心推出三退义工系列报道，今天的主角是潘庆英。居住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法轮功学员潘庆英，自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坚持向中国同胞讲清真相。从2009年8月至2019年8月，他劝退的人数仅仅是澳洲和法国加起来就有17万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潘庆英长期做三退义工，每天讲真相8到10个小时，劝退人数不计其数， 至少有1000多民众在三退后对他非常感激，相拥落泪。列车上有惊无险。潘庆英学的是政治学、哲学，在学生时代，他对共产党很信，被谎言迷糊住了，后来慢慢才认识到共产党是斗争哲学，特别在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他进一步清楚了共产党是一个西来邪灵，马上带动全家共计十人声明退出了协党团队组织。接着他跟亲戚朋友、以前单位的上下级同事，很多相信他的一些官员们劝三退。他说，好心对人家，带着喜悦的心情对人家，给人家一个喜，给人家送一个平安。带着这个心态，他跑遍了差不多半个中国，从东北、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还有广西、上海、江浙等等地方，都踏遍了他的足迹。2006年7月，学校放假期间，潘庆英出去跟人家面对面讲真相，他分段购买短程车票，也住小旅馆。他看到火车上有很多乘客，其中还有一位烟台大学的大四学生，要去常州跟男朋友讨论婚事。他跟周围的乘客们全都讲了退党保平安的事，那些乘客当中还有小老板，最后9个人都退了少先队、共青团。潘庆英对他们表示祝福，并问，你们知道有个法轮功吗？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那位大学生听说过，但是具体的不清楚。他把法轮功真相资料递给他们，同时嘱咐说，法轮功是非常好的，看过之后不要扔掉，千万不要扔，传给周围的同学、亲戚、朋友，那是很珍贵的。当时在场的多半是年轻人，都说好啊，并表示同意三退。退完以后，他对面的大学生女生就低着头阅读真相资料。这时突然来了一个穿制服的乘警，一把抓走了资料。那警察翻了一下，那个大四女生很害怕，就看着潘庆英。她说，没有什么怕的，那里面没有那个，都是挺好的东西。这个警察就把资料还给了那女生，不声不响地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有的乘客说，有人看到这个资料会炸的，但这次没炸。巴黎街头景点劝退游客。巴黎是个世界大都市，交通方便，游客来往众多。因为潘庆英的女儿在那儿，所以她经常到巴黎居住。她对女儿说，以后你要记住啊，因为我已经练法轮功嘛，原来有病的地方你都看到了，现在都改变了。2007年11月，潘庆英去了巴黎。在女儿坐月子期间，她去超市买菜，看到很多华人。她说，我在那里待上1-2个小时，劝退了70多个华人。后来女儿带她到埃菲尔铁塔，她看到旁边有个大商场，这里有一些游客。2012年潘庆英又到了法国，这次她兴奋不已。哇，这么多人啊，我简直是如鱼得水，我真的特别振奋，巴不得白天延长，晚上缩短点儿都没关系，就那种心态去劝退的，那游客多多呀。旅游团一般是40到50人或50到60人的团，有的团乘坐2个旅游大巴士，有的是全家3代人来旅游。后来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也来了，有的是来法国开会的，有的是来旅游的，再后来南欧、北欧的人都来了。潘庆英表示，三退成效很明显。他说，游客们白天在这里活动，要买东西啊，要退税啊，要排长队，我看人太多了太多了。我也研究了怎么取名字，比如一个华字，不是有仁义礼智信吗？ 我马上就来个华人华裔，比如说这五个字春夏秋冬好，我就发春发秋发冬，很快就起名字。这些人中有几个党员，还有几个少先队员，我把这两头的记住了。12人有两个退党的叫什么名字，还有3人是推少先队的，排除这5人，那剩下7人都是共青团，我就这么点数。后来一个丹麦来的博士后满怀信心来帮助潘庆英记名单，因为有助手，他就17、18人一起退，结果一天下来就劝退了70、80人。在中法建交纪念会上劝三退。2015年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酒会上，潘庆英提前到了，因美食都摆在那里，他就找朋友聊聊天。有一个北京知名学校的副校长和他夫人送他孩子去德国留学，潘庆英问候他们之后主动介绍说，我的儿子女儿一个在哈佛一个在剑桥，分别是学法律的学医的。那副校长说，讲讲退党啊。他说，你总算明白了，你还知道要退党啊。副校长说，是要退掉，我是被开除的。还有一个女翻译是北京来的，潘庆英也跟她劝退了。还有另一知名大学的一个教授拖着她照相，也是两口子都劝退了。还有几个记者也三退了，看见有两个人在一起的，他就喊住一个，马上直接讲。那个大使馆的大使官员也退了，还有几个也是领馆里的男士，还有一些工作人员等。那天晚上在他的劝说下，一共20多人都做了三退。夏季巴黎景点每天劝退200到300人。潘庆英居住在巴黎的时候，一天退党最多的是338人，这是他的最高纪录。在2015年7月到9月期间，每个月他劝退5400到5500人。从2012年到2019年，中间2013年他没有去巴黎，这七年每年都是三个月，总共劝退是70000多人。他跟女儿女婿都说好，一般情况绝不耽误去做劝退的事。他说，2019年我刚到巴黎，下飞机就去了景点，然后还退了150人呢，飞机上没睡觉，也不到时差，说实在的，我们总是有肉身，还是有一点疲劳，但是毕竟你有那个精神支柱在那里，你想救人，多救人，救人。过去人都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有时耽误了时间，比如说，有一次女儿女婿他们出去旅游了，留下一个最小的孩子，请了阿姨帮忙照顾。但是阿姨到晚上要回去的，孩子很小嘛，那时候3岁，我就出来晚了点儿。那天呢，结果劝退100人不到，我心里很伤感的，就好像欠人家什么，心里面总是不太舒服的。地头蛇老党员也退了。在巴黎的景点，潘庆英碰到这样一个游客，他是农村当地地头蛇，70岁左右的样子，是个老党员。他觉得自己老大，蛮横无理，对潘庆英的劝退破口大骂。潘庆英没有动心，直接对大家说，子民们啊，我实在是这个时间赔不起，你们来一次不容易，我就想借这个空档跟你们说，这是事关人命的事。他安抚说，你们来到这里更不容易了，对吧？来一趟花了不少钱，大多数家庭哪有那么多钱到这里花，来了还不是想开开眼界吗？每一分钟都要摊上钱，这是欧元啦。子民们啊，你们知道吗？在贵州平塘县长布乡的石头上长出了6个字，中国共产党亡。这个是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的朋友们，家乡的姊妹们， 包括我在内，都为共产党发过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用乡下农村的话讲，就是赌咒，拿命来赌咒，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天要灭共产党的，那个石头长出刺，自然生长能长得出来吗？那不就是有神在安排吗？中国有三批专家去考察，比如云南大学就去了几个教授啊，还有中山大学的，那个石头的年龄是2亿7000万年。实际上这六个字在2002年被发现的，当地一个姓王的书记发现了，他吓得要命，赶快打电话报警，向上报告，我们这些人的命都给了共产党，你说安全不安全？所以我是退了，我实名退了，明摆着的，看着这么危险了，能不退啊？你们赶快退。有的人说，我没有入党啊。潘庆英就讲到，少先队、共青团都是他的人，为什么呢？那几岁的孩子挂着一块红领巾，那是血染的，红旗的一角，就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啊？那一角血染红旗是谁的血啊？人血。你脖子上挂着冰冷的人血，那个东西在那里能好吗？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石头上明明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亡。这些少先队是共青团的预备队员，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队员，入团入党就要举手，还要举起一个拳头，在那个红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么一讲，人们都回忆起来了。有人就说，那个不管多少年的，到了一定年龄就退了。他说，年龄到了退，那算的话，今天还要我跟你讲这个干嘛？就是由于不算数。为什么不算数啊？你发誓，老天爷看到了，现在老天爷要灭共产党，你不就是他其中的一份子吗？你不就是他一伙的吗？你跟他一伙的，那么共产党灭的时候，这一份子能跑得掉吗？是不是？可是这个上天，你又看不到他，他以什么形式来灭共产党？也可能是瘟疫，也可能是大水，也可能是火灾，或者是车祸等等，你也搞不清楚的。那什么时候来灭你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我也不清楚，所以我一知道这个事儿，我赶快退了。大家都说好，他继续说，你们愿意自己拿出名字来，好听的，或者你要这个名字，你自己出啊，你不出，我马上给你出一个啊，保证对你是好的。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是炎黄子孙啊，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善良的，以人为善的，善待他人的，对不对？我们可不是他一伙的，我们可不是杀人犯，共产党就是杀人犯，草菅人命，你说对不对？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有几千万人被搞进去了，弄得人家家庭不和，兄弟反目，家庭都完了，你看看死了多少人，都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打群众，利用群众的手来灭群众，就这么干的，我是知道的。在这里的人也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吧，应该知道的，是不是？只有最年轻的可能还不知道，你们不要忘记了，不知道不等于这个不存在。特别是一些孩子们现在还稀里哗啦的乱来的，你看看还一直在打架，跟你讲这么好的事，你还不好好听，回去以后老师又不跟你讲，没人跟你讲，你到哪儿去听啊？潘庆英招呼大家全都过来，大家都听得入神，全部退了，一下子那几十个人就退了，大家都退了，还有鼓掌的。他看到那个老党员还没走，有点不好意思站在那儿，就说，我的大兄弟怎么样？刚才这些真相你也听到了，我有一句话是伤害你的吗？我有一句是伤害他们的吗？我是为你们好，包括你，这是难得的机会，你也不会老来， 对吧？下一次也可能你还会来，也可能你不会来。来这里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得到这样的信息，你更不容易。我看得出来，你是农村的，晒得那么黑，身体还是蛮不错的，也是一个吃苦的人。我看得出来，你很能干，很能干的。他继续说，大兄弟啊，你怎么想？我刚才说真心话，你也听了，你也知道，我是不是为他们好啊？我给你把共产党那个东西退掉，那是一个魔印，邪魔的魔印，你知不知道？很厉害的，就将那个附体附到你身上，你还能好吗？天灭共产党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个老党员，对不对？他说，我也不是老党员。他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你是这个组织的，他是一个杀人狂，是一个杀人的组织啊，他的历史就是杀人啊。我看你也是中毒了，为什么呢？你看刚才我话还没有开始说，你就那么气胀山河似的，好像那样一来你就把人家都吓倒了。你不友善也罢了，还骂人，你还是个男人，张口骂人也不文雅呀。当然对你来讲，文雅不文雅可能你也不在乎，共产党训练出来的就是这么个人，是不自觉的。我做好人做到底，我可不做不好的人逼你。你跟共产党走，那是你的选择。跟共产党走，那么性命难保。大家都很高兴地退了，退完了以后，旁边站的毕竟是你。我说你退不退？那人说，都退我也就退吧。他把游客们真的当作家乡人，就是当亲戚朋友一样看待。他的善行感动游客，有很多人抱着他哭着喊，亲姐啊，亲妈啊，哎呦，抱头痛哭的太多了。飞行员向他行戴帽礼。悉尼歌剧院是潘庆英基本上长期劝退的地方，后来他就到机场去了，那里是海关的第一个大门。后来两年多，他多半在悉尼机场把游客大部分都堵住了，多数都三退了。2024年3月15日，潘庆英在悉尼国际机场乘务员候车的地方遇到大陆某航空公司的16位乘务员，他打着招呼说，家乡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辛苦了，相见是缘，你们都是高空作业者，不容易，希望你们平平安安。乘务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谢谢。在讲述了中共残酷迫害善良人的真相后，在场的乘务员都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中一位飞行员声明退党之后，还立正向潘庆英行了个戴帽礼，以表示三退后的喜悦以及对他的敬意。后记，在采访中，潘庆英说，劝退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就是人们在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普遍都非常兴奋，都非常高兴，有一种脱离中共思想控制后的解脱感，所以很多人对他都非常感激，甚至有人激动地落泪。潘庆英说，他回忆了一下，至少有1000人在三退后和他拥抱落泪，这些人的表现也在激励着他坚持行善，救更多的可贵的中国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供稿，退党网地址 https://www.tuidang.org/。
佛光普照我们村，作者静莲。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才得法几年的新学员，在同修的关心鼓励下初次写稿，虽文化程度较低，但我还是想把得法后 身边发生的最真实的事情，最有意义的事情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做个简单的汇报，并与同修们分享交流。因本人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义中救人忙。2020年疫情期间，武汉肺炎突然爆发，协党实行封堵，使大量市人措手不及，本地各个村子都被封村，不让村民私自外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很着急，这不是幕后的大难来了吗？当我想起还有很多亲戚朋友没有三退，还有那么多的世人没有明白真相时，心中暗暗替众生着急难过。我想，面对这场来势凶猛的大瘟疫，如果世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一神定会网开一面的。事不宜迟，我赶快找到邻居阿姨同修，和她商量如何救人的事。阿姨同修很精进，平日里三件事都做得很好。他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是啊，疫情凶猛，人心惶惶，大法弟子就应该抓紧时间多救人，悟道就要做到。我和阿姨同修简短交流后决定，协党不让出村，我们就在本村挨家挨户讲真相，办三退，救众生，履行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俩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开始在村子里沿着一条长长的巷子挨家挨户地讲真相，告诉世人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不与邪恶为伍，并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即可远离瘟疫，得到神的护佑，让瘟疫擦边走，生命永得救。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我俩讲真相的效果很好，村民们明白真相后，纷纷表示愿意退出邪党保平安，每天承念九字真言。经过我和同修阿姨不停地讲真相，村里边只要在家的世人都办了三退保平安，都得救了。我深深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啊。疫情期间坏消息很多，传得很快，搞得村里人惶恐不安，躲在屋里不敢出门。我和同修们商量后，决定每天在我家小院里练五套功法。清晨，优美的练功音乐在小院里响起来了。同修们站在一起集体练功，感觉那个练功的场非常好，能量很强。听到这仿佛来自天上的音乐，村里的一些嫂嫂婶婶们都纷纷跑过来观看我们练功，然后就自动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练功。渐渐来练功的人越来越多，我和邻居同修家的小院是相通的，我们两家的院子里都站满了来练功的村民，那景象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啊。就像转法轮中讲的，红光照着一片红。村里的小孩们都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二，明真相得救。时间不长，就有村民对我们说，隔壁村子都有肺炎确诊病例了，我们这么大个村子却一个确诊病例也没有，多亏你们练法轮功练得好啊。我们每天都在念九字真言，求李大师保佑全村人平安度过劫难啊。还有村民说，你们赶快好好练功吧，求大法师父保佑我们啊。有一位老奶奶对我们说，我在家里都和家人说，平日里也没听见法轮功那么样大声读书，只学法， 疫情期间，他们这么大声音读书，为什么？他们想救大家呀。我听了村民们这些发自肺腑的话，心里很感动。世人终于明白真相，得救了。村里人明白真相后，知道大法是来救人的，相继有多人毅然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成立了集体学法小组，同修们都积极参加集体学法，在法中整体升华提高。至今为止，这里的集体学法从未停过，一直在坚持着。结语：我们经历了千万年的轮回辗转，苦熬等待，终于等来了慈悲伟大的师尊，传给我们宇宙大法。今后我要继续努力，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尽自己的全力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学法修心，救度众生，圆满回归。感恩师尊，感恩大法合十。
占座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声。今年九月份，我开始坐女儿单位车接送外甥上学，每天发送一共五辆车，每个车上前方都写着不准占座位。可是现在的人就是这样，都好像不识字一样，每天该怎么站还怎么站，根本不管不顾。听说前几年为了占座位曾经发生过激烈战争，无独有偶，在今年十月份的一天，一个老爷子把自己的兜子放在座位上占位，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放学后就将他的兜子放到行李架上了，然后这孩子就坐到那个位置上了。老爷子接回孩子一看，他的位子让孩子坐上了，就不高兴了，就问孩子：我的兜子呢？孩子可能声太小，老爷子没听清，又大声问那孩子，孩子有点惊吓，就哭了。然后孩子回家，将此事告诉了家长。那个家长也不是省油灯，马上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大意就是说，老爷子骂他孩子了，并且说出了自己详细地址，让老爷子到他家来骂。如此等等，这一下可炸锅了，单位领导都知道了，然后就出面协调，让司机进一步强调不让占座位，如果占三次座位就取消坐车的资格。有的司机这样做了，还每天检查，看到有占座位的兜子就给放到行李架上，可大部分司机当好人不这样做，没有采取有力的行动，这样就出现了只有坐那辆司机检查的车就不放兜子占位，其他几辆车大家该怎么占还怎么占。现在的人真的道德素养太低了。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面对此情况，我想大法弟子不能混同于常人，应该节制事下流，所以我从来不占座位。因为每天下午我都会早去一会儿清扫车上的垃圾，我基本上都是背着兜子，等打扫完卫生后我再坐下。下车时我会背着兜子回来，没有好座位就坐在车尾部，世人看到后经常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当他们看到我每天清扫卫生时，有的投来赞扬的眼神，有的投来鄙奇的眼光，有的好像是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态。在这复杂的环境里，大法弟子要能做好真是不易。譬如我清扫卫生的时候，人多时只能清扫中间部分，不能说让他们抬腿之类的话，那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就是人少的时候， 还得看对方让不让清扫他的脚下。有一次，我正想用扫帚清扫，一个老太太说，别那样，会起灰尘的。我马上说，好的，我用手捡。那天，我用手捡了一大兜子垃圾。还有一次，我正在清扫卫生，一个老爷子这里指指，那里点点，还说这里不干净，那里还有垃圾等等。我按着他说的一一的清扫完。此时一个老爷子说，你们打扫卫生的，怎么连车里的卫生也得打扫啊？我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是接送孩子的。他听了，睁大了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后来他认识了我，有一次送孩子回来的路上，他对我说，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你的道德很高，是个好人。我说，大家都应该做个好人，只有好人才有福分，才能长寿。他说，是的，大家都应该做个好人。还有一位老太太，每次见到我都翘着个大拇指，我也会面带微笑给她翘个大拇指。师尊在新经文经行中曾经教诲我们，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我想我就要按照师尊的教导，修好自己，用自己的行为感化世人，让世人从我身上能看到这个世上还有好人，还有为别人的人。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行为确确实实改变了一些世人。现在有一半的人能自觉地将自己孩子的垃圾自己能处理掉了，车里的垃圾也越来越少了。如此同时，我还给一个世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这个世人现在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他原先是癌症晚期的患者，也给很多人讲了很多传统故事，告诉他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结合着大瘟疫，给他们讲了只有好人能留下来的原因。每天在车上，我都会为这些世人发正念，清理他们另外空间阻碍明真相的邪恶因素，让他们明白的一面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周围的环境由开始的大吵大嚷，现在不管我坐在哪个车里，一车的人很少有大声吼叫的了。由此我想到了师父曾说过，他不说话，别人也没有话说的法理，不是师父的原话。现在在车里，我都是默默地发正念，或者是背法，或者是听明慧广播，或者是低声与世人侧面讲大法真相。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是部队，从来不大声与世人交流，慢慢地起到了大法弟子正念场的作用。大法弟子正念之场能改变周围的环境，能改变世人。今后我要更好地按师父的法理做，一定要将自己接触的这些有缘人救了，让更多的人明真相，在这复杂的环境中修好自己，圆满随师回家。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跳出人心来看问题，作者心清。大法弟子是正法修炼者，我们要面对无量无际的众生，面对正法中新旧的冲突、善恶的冲突等等，只在人心上看问题，能不能算是真正的正法修炼者呢？ A 同修因向警察声明三叔作废而遭受警察的恐吓，威胁他第二天要来惩罚他，他吓得睡不好吃不好的，担心警察来了怎么办。 B 同修说，不让他来不就行了吗？ A 同修不明白，怎么能不让他来呢？ B 同修说，电视机里加个洗衣机零件，他马上就坏了。A 同修发愁地说，我哪有什么零件啊，怎么加呢？ B 同修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正在吃饭的 A 同修想，我手里只有馒头，那就给他警察加一个馒头吧。这样想完后， A 同修立马心里就不害怕了，有了正念了，怕心荡然无存了。第二天那个警察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后来得知那个警察肚子疼，到医院检查，肚子里有个囊肿，得赶紧治疗，一周后他才出院。回来后，他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也不提以前的事儿，对其他警察也起到了一种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A 同修在 B 同修的帮助下，在法上切磋交流，用一个馒头就解决了邪恶的恐惧压力，抑制了邪恶，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就跟周围的同修交流这件事情。有的同修听了后也觉得大法超常神奇啊，有的觉得过去自己只会发正念，没有想到用师父讲的法，有的觉得我们得在法上认识问题。很多同修怕警察的心没有了，邪恶布下的恐怖的场没了，更加信师信法了。有的同修却认为 A 同修是欢喜心，有的同修认为他是显示心，还有的说他欢喜心加显示心最容易被魔所利用等等不同的修炼状态表现。一个月后， A 同修的身体不舒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同修就说，你向内找一找，是不是有什么执着心了。有的同修就说，是不是欢喜心招来的，有的就说是显示心造成的，还有的说是把魔招来了。后来他就问 B 同修，他说，那个馒头你收回来了没有？ A 同修说，没有，收回来干什么？他迫害大法弟子就该遭恶报。 B 同修说，我们当时只是给警察一个警示而已，警察也是被利用的，他现在也不敢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了，我们还是要给他得救的机会的，因为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毁众生的。 A 同修一听有道理，就把那个馒头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他身体不舒服的状态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悟到，遇到问题了，不能老在人心上下功夫，不能只在人心上看问题，那样就会被人心所局限了，只局限在三界之内看问题。可是那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却不在三界，而是高层次上安排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得跳出人心来看问题，在高层次上看问题，在法上看哪个地方不符合宇宙特性，对法的认识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比如文中提到的 B 同修，他是站在正法的角度看问题，正法是宇宙中最大的天象变化，这就是站在很高层次上看了。正法中师父要救度宇宙中所有的众生，其中也包括警察，他们是最可怜的，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为了得救而来的，但是他们却被旧势力安排扮演着对正法起负面作用的角色，要想得救就很难很难，就看大法弟子有没有那个在法中修出的慈悲与智慧。师父讲，宇宙正法面对的复杂情况不是人能明白了的，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现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师父讲，可是我们是身负宇宙最伟大责任的生命。经文惊醒，如果我们老是在自己的人心上想问题， 怎么能完成宇宙最伟大的责任呢？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人心在，当人心出来时，我们能知道它不是自己，能抑制它。师父给我们留这点人心，是为了保证我们能在常中待，能在人这个迷的状态中证悟更高的宇宙法理，能看到更高的宇宙真相，完成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这样的农民真神啊！作者心清。大法弟子在不同行业中，如果都能用法来指导自己做事情，都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同时救度众生。 A 同修是农民，他说自家的地太多了，有很多的农活，每年收获时这么多的农活压得他很累，累得腰疼腿也疼的，想请 B 同修去帮忙干活。B 同修说，你是怎么干活的？用正念了吗？ A 同修被问得一愣，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其他农民同修也是没有这个概念，还是像常人那样干活。B 同修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谈到大周天，虽然不让你飘起来，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一开始修炼，师父就把我们的大周天给打通了，就有一身轻的本事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得相信师父给我们的这种轻飘飘的状态？大家这么在法上一交流，都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 C 同修以前在做农活时，她丈夫总是嫌她走得慢，干得少，没干多少活就觉得累，腰也疼。这次她干活时心里想着法，要有正念，不能只是常人在干活了。她想，我们在学大法，返本归真，返回到先天最好的真我，真我哪有累，哪有这疼那疼的，这些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不是真正的自己。这样一想之后，他干活没有累的感觉，真是一身轻，身体充满了活力。他往平房上搬玉米的时候，不像以往是只用人力在搬，而是意念中指挥着功能在另外空间里搬，然后在这个空间搬的时候就很轻，一点儿也不累。练功抱轮时，感觉身体轻飘飘的，练法轮周天法时，感觉自己像被启动机吊着一样，自动就起来了，非常美妙。以前干了一天活，晚上就累得不行了，现在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走路比丈夫还快，干的也比他多。丈夫也一改以往的态度，对他刮目相看，佩服他的体力好，佩服修大法的老婆不是一般人了啊，这样的农民真神啊。当我们能够在法上认识法，在法上实践法的时候，就能够证实大法，展现大法的神奇超常。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说劳其筋骨就能够提高上来。我说中国农民最苦，都应该是大气功师了，你再劳其筋骨也不如他，天天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又苦又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了，真正要想提高，就得真正的使这颗心得到提高，那才真正能提高。中国农民确实很苦，但农民大法弟子却不是为了一味的吃这苦而来的。在干活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光靠体力，还得提高心性，在干活的过程中正是大法，把自己融入法中。比如有农民同修在种地的时候想， 他在播撒善的种子，在浇水的时候，他想再撒甘露。庄稼长得特别好。面对小动物对地里庄稼的祸害时，有的同修在地里挂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书签，告诉庄稼和小动物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正确对待大法、大法弟子、同化大法，将来能上新宇宙啊。让他们都照着书签上写的念，从没有小动物来祸害庄稼，而周围常人的庄稼却经常遭受兔子、老鼠等的祸害。大法弟子是来证实大法的，不是只为来过常人生活的。我们虽然做着和常人一样的事情，但是出发点不同，做事情的心态不同，起到的效果往往是神奇超常的。
在集体学法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真。在贾同修家集体学法已经很多年了，小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发心免台历都做得很好。每年大家还主动参加明慧网组织的两次法会投稿，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大家互相提醒、互相帮助。我一直觉得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很精进，修炼有素，没想到真正考验来时还是过不去。过关，有一天集体学法时，我提前到了一会儿，贾同修就转达了另外两位同修的建议，说我身上有很重的胃气，就是通常所说的口臭，建议我回去好好调整一下。当天学完法，我就和坐在旁边的那位同修道歉，我说我把身子朝向侧面坐可以吗？还有味道吗？那位同修说现在没味道了，怎么做都可以。另一位大姐似乎对口臭反应比较强烈，说她都去厕所吐了。我知道这位大姐有点洁癖，她刚刚参加集体学法不久，有20年基本处于独修状态。前两个月我还面对面帮他纠正练功动作，也没听他说口臭的事呀。当时我对这事也没动心，回家后就开始大量学法，同时开始向内找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戒荤了。我决定当天开始彻底戒荤。晚饭后我分别问丈夫和儿媳有没有闻到口臭，他俩都说没有。儿子说每个人都会有点口气的。第二天早上练功时，我又问丈夫，丈夫说一点味道也没有了。早上练完功接着发正念，然后我又学了一讲转法轮，学完后看到法轮图时我大吃一惊，法轮图好像充了电一样，颜色特别鲜艳。我赶快又拿出另一本转法轮来看，里面的法轮图也是一样鲜艳，我想是师父在鼓励我呢。原以为口臭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想到考验又接着来了。学法时的风波，第二次集体学法时，大家轮流读法，轮到乙同修时，他就托书背法，因为他是我们小组里背法背得最好的，当然有时免不了加字掉字的，大家就帮着提醒他。可是这次背法时他就不停地背，轮到我读法时他也小声背法，我就指出他这样做不对，影响大家读法了，同时指出即使他背错了也得不到纠正。没想到他一听就发火了，马上大声指责我读法声音太小，像催眠曲一样，他听了就想睡觉。学完法后我说大家交流一下吧，我对乙同修说，你背法速度太快，别人根本来不及纠正就过去了，最好每次少背一点，背一两段就行了。他说那我干脆就不背了。 我俩因意见不统一又大声争吵起来。贾同修插话说，这里还有两个新学员，大家要注意影响，让小组所有同修都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并背诵了师父的红银三，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其实乙同修平时修为很好，是个修炼有素的老同修，这次突然发这么大的祸，我也深感意外。回去后我仔细向内找，觉得这是我们小组同修应该共同提高了，我们却没有抓住机会修自己，一味地把矛盾往外推，互相指责，互不服气，非要争个你错我对的，这哪像个修炼人呢。通过这次矛盾，大家都回去找自己了，都提高上来了，我也找到了自己不让人说的执着心，不让人说那怎么提高啊。风波过后，学法小组又恢复了祥和的气氛，让我们珍惜剩下的不多的宝贵时间吧，珍惜师父的巨大付出，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吧。最后以师父的红银三少变与大家共勉，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知出明见，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九平二十周年对讲真相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九平发表二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时刻，与大家交流一下我近期的修炼体会，以及其他同修讲真相的思路对我的启发。虽然我在高中时就有幸得法修炼了，近几年也参加了不少救人的项目，表面看起来挺精进，三件事都在做，但和同修配合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心性上的摩擦。我也很苦恼，为什么不能包容同修，为什么遇到不顺自己意的事情就会动心，什么时候才能修出慈悲和为他的境界。一、对慈悲的体悟。看到一篇交流文章，我对慈悲的体悟，那位同修说他一直悟不透慈悲二字的悲字的深层含义。师父讲过，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摘录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非心不是人心，那悲从何来，这个慈悲的境界是什么。这位同修通过身边的同事生病去世，想到自己总是用人心和感情看待众生，看到品行好有素质的人就生出喜好之心，愿意讲真相也很有成就感，看到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人就生出厌恶之心，想避而远之，因为这样的人很难救，救不下来会让我们有挫败感。这位同修意识到了自己以善恶分明是他的生命特点为借口，不深挖自己的执着，在善恶之中就体会不到真正的慈悲，这是旧宇宙生命思的属性，走不出思，放不下自我，喜怒哀乐就系在别人那里，叫环境牵着鼻子走，一点小事就能触动人心，在自己善恶喜好的观念中看人，对同修也好不到哪儿去，看悟性好的就喜欢交流，就算做错点事儿也很宽容，耐心帮助提高上来，对自己认为悟性差人心重执着多表现不好的同修就很反感，有常人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心情，所以在整体配合上矛盾不断，难以圆融整体。我觉得我和这位同修很相似，
我的情况是用正实法救人为借口，而不去割舍自己求名的心和对自我的执着。什么是真正的精进？师尊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摘录自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从小被父母娇生惯养，在学校和工作后也一直听的都是赞扬的话，而且人生阅历少，这些都使得我做事很少去考虑别人的感受。直到今年和几位同修在项目中配合不下去了，才意识到那个假我已经到了不能碰的地步了。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点化和看护着弟子。一位同修阿姨建议我上平台打电话，这里是很好的修心环境，众生的表现能反映出我们的心性。实际拨打电话后，我也体会到了交流文章我对慈悲的体悟中同修提到的，在他的境界领悟到慈悲就是责任，就是无条件的救度众生，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珍惜怜悯。这位同修还说，慈悲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能模仿出来的，而是修到这一境界的真实流露。众生在人世间善恶的表现都有我的一个因在里面，所以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离异圆明，也是修炼中智慧与法力的体现。要教化众生，改变思想，恢复传统文化，种下善因，学会分辨真假，善恶正邪，选择善才会结出善果，被大法救度，脱离苦海。二，利用好资源，形成讲真相思路。一位常年打真相电话的阿姨告诉我，要利用好资源。九评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四本书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讲真相思路，比如用九评里的理念来解体邪恶。之前和同修做素材时，我们结合九评中的内容，再加上如今中国人面临的现实，写下了下面几段话。同修实际拨打后反馈效果不错，镇压反革命，简称镇反运动。共产党要想整谁，就会制造各种谎言，给对方扣上帽子。1950年到1951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只要在思想或行动上反对共产党的人，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尽管当时这些人并没有对社会做出真正有害的刑事犯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共以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名义，给这些人扣上了土匪、恶霸、特务等帽子，实行了按比例杀人，这是中共的独创。不经调查，不需坐实罪证，只凭着毛泽东拍脑袋决定杀人指标。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是要杀掉他所定义的敌人，最重要的是要让民众从内心颤抖着屈服于他的统治。杀人强化了他的政权，人人都恐惧共产党，恐惧的结果是让你向左不敢向右。人们渐渐变得奴性了，被镇压的时候不会也不敢认为是政府的错。长期的恐惧造成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都变得扭曲。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说真话？历次运动给人们造成的伤害，怕监听，怕被穿小鞋，人与人的正常社会关系被破坏了，人人自危，用互相踩和互相整的方式向党表忠心以保全自己。人们不禁会问，死了这么多人，那些党员干部忍心吗？他们没有人性吗？ 九平这本书中提到，党性高于人性。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是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摘录自九平之一。另外，在九平二十周年大纪元新唐人举办的系列研讨会中，一位演讲嘉宾提到，九平和三退的意义不仅是让我们结束暴政，更重要的是善的人以善的心去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九平是要把人性中的善启发出来，去修复被共产党破坏的中华文化。刚才提到的那位常年打真相电话的阿姨和我分享，她反复听了几遍《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里面讲到恐怖主义就是害怕，间谍主义，间谍就是特务，渗透全球。这两样东西不研究透，不要说讲真相了，也影响我们自身的修炼。他说，讲真相的基点是正实法，众生愿意听的情况下，会穿插师父的讲法，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会有人类、理性、瘟疫、油盐等，要带给众生机会和希望，讲一些保护大法和将功补过得福报的案例。这位阿姨的体会是，慈悲心不真正出来，是很难讲透真相的。整个传统文化是什么，可以参照九平，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几本书有实质性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是有对比的。三、结语。最后，以《我们告诉未来》这个节目中第八集《真相与人心》结束我的交流。通过网络讲真相，像一个社会一样，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遇到过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等很多人。最初的时候是觉得在讲给别人，后来发现这个过程是我们更能够去理解别人，能够设身处地去替别人着想，真正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新的交流。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逐渐走向坚强与成熟，沐浴在真善人的法光中，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唯有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